好，我们继续看箴言，今天我们看第四讲啊。那今天我们看的比较少，只有两章，第八章跟第九章。那前几章的箴言大家有印象吗？啊，是比较多的哈，讲到比较长的句子哈，在描述有关智慧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再回顾哈，一到七章有很多智慧的话啊，那这些智慧的话，他们就是用这个父亲的口吻啊，讲到我儿我儿哈，所以智慧在说话，智慧好像是一个人哈，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讲到智慧它的一个人格化。我们以为说智慧好像是一个能力哈，但是它其实是在圣经上所描述，它好像就是一个人，是有位格的啊，所以这个跟我们所对神的认识啊，就是我们认识的这位神哈。我们有时候觉得神好像捉摸不到，对不对？有没有觉得神很抽象啊？神在哪里啊？你看得到吗？摸得到吗？闻得到吗？听得到吗？感觉得到吗？感觉上好像是啊，很抽象啊，很飘渺，感觉不到的哈。但其实神是可以感觉得到的。那我们要怎么去感觉神呢？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习惯用我们的天然人哈，我们叫做感官五官哈，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理性去想。但可是神他是灵哈，那这个灵的话就跟我们所想象不一样，可是可以感觉，因为我们里面有灵哈，所以我们要用灵感觉，所以属灵的悟性跟智慧要被开启，我们才能够认识到神哈。我们讲我们敬拜神，那敬拜神的方式，有时候哎，你在那边敬拜，可是圣经上也讲到很多的敬拜的仪式，神都不喜悦啊。为什么这变成是一个仪式，是一个宗教？所以我们信仰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注意的一点哈，就是不知不觉哈，我们的信仰会变成宗教啊。刚开始信仰的时候，心里很火热啊，我们觉得啊，过一段时间好像哎，那感觉没了哈，就像谈恋爱一样啊，该开始的时候啊。爱得很深，对不对？到后来过了几年之后，特别是过了第七年了，就哎呀，怎么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啊。同样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啊，可是我们的神啊是可以感觉的，而且是可以越来越深刻啊。但是我们要用对的这个感官去感觉到。所以为什么讲到说神是灵，所以拜父的用心灵跟诚实啊，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要用心灵去体会啊。你用心灵去体会，你就觉得神是很真实，很实啊，好像活生生在眼前。所以讲到我们这位神的时候，发现哎，我们可以跟他说话。很多的宗教的信仰啊，我们讲到敬而远之，对不对？敬鬼神而远之，包括这个伊斯兰教啊，你问伊斯兰教徒、穆斯林，讲到这个神的时候，哇，他们讲到神的都不敢看，非常遥远的哈。可是我们的信仰神是跟我们非常贴近，近到一个地步，多近啊！
啊，
近在眼前，远在天边，可是却也是近在眼前啊。所以可以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不只是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是跟我们的灵里面可以连在一起哈。我们同为一灵哈。那所以我们用这个要去感觉到这位神的时候哈，要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心灵发现，哎，神他是一个。我们讲就好像我们看到的哈，活生生的一位，所以我们在讲到的神的时候哈，我们怎么样去感觉到他，用心灵去感觉。那怎么样用心灵去感觉呢？圣经上讲到说哈，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啊，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哈。所以因着圣灵，我们可以认识到神，感觉到神。然后因着耶稣基督，哎，我们感觉到哈，他就住在我们里面，神就是我们的父哈。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的神的时候，他是一位有位格的哈，有位格的神。所以讲到圣灵也是一样，圣灵也是有位格，天父也是有位格哈，耶稣也是有位格。所以你可以跟他说话哈，是活生生的。那但是神他又是那么样的宽广，那么的无限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有些神的属性的时候哈，我们讲。智慧啊，在旧约里面就提到的智慧啊，尤其是箴言，箴言有一段很有名的，就是第八章，就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说这章要讲的时候啊，我们说智慧的一个人格化啊。那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就常常看到箴言好像用一个人的方式啊，在对啊这些教训他的孩子们说话一样啊。我们看一下讲义啊。 天看第八、第九章哈，智慧是整卷箴言的中心啊。那并且他多次以拟人化的形式说话，所以我们回顾从第一章到第七章，你会发现有十次哈，有十个段落，他是以父母的口气对他的子女说话哈，所以有很多我儿我儿的那个哈。你看从第一章第八节哈，一直第二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哈，很多一开头的话都是讲到我儿我儿哈。那之前讲到很多我儿，一直到第七章第四节的时候，就称智慧为他的姐妹哈。你看都是人哈，一个叫父母，一个是姐妹哈。你看，所以是一个亲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箴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智慧哈，他好像哎，就是很亲切的在对我们说话啊，好像父母在说话，好像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哈。那他有一个亲人的关系跟我们哈。那不只是这个关系，还有一个是教师跟学生的关系哈。常就说你要听我的教训哈，你要听我的话等等的哈。虽然没有讲到我儿哈，但是我们看这种教训的方式，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像老师跟学生说话的样子哈。那现在我们进到第八章、第九章哈，我们看他的人格化，就是拟人化的这个就更明显了哈。那他称智慧为创造的公式哈，你看到在第二十二。第八章第一节讲到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吗？啊，又是一样讲到这个智慧，又讲到他哈、啊，在十字路口，在城门口大声说话，有没有哈、啊？有个讲到他哈、啊，然后在第二十二节哈、啊，这边又讲到智慧，说到他自己哈、啊，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从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哈、啊，我是谁呀、啊？智慧在说话嘛哈、啊，就有了智慧哈。啊，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啊，就有了我，一个是叫有了我，一个是我已被立，立做什么呢啊？等一下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那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任何有形质的时候，这个智慧就已经存在啊。后面讲到大山或者第二十六节，还没有创造大地田野等等，我已生出啊，讲到说他的存在。那之后呢又看到他所做的哈，讲到他立高天，我在那里，第二十七节。对，所以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啊，他参与，他造天地海啊，我都在那里，定沧海的界限等等等等的哈。然后第三十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什么公司哈，公司工程师或者是巧匠啊，是同一个意思哈。然后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等等等等的哈。哎，这个变成跟神创造的时候，他也在那里哈，而且成为公司哈。所以他人格化的一个情形就变成非常更加的明显哈。而且不只是这个做父母的口气，不只是一个亲人做我们的姐妹兄弟哈，而且不只是做我们老师，也是一个创造的时候的一个工程师哈、啊，建筑家哈、啊。然后第九节又讲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个柱子哈、啊，它是一个建造房屋的。然后之后呢，又打发使女出去，在城中呼唤谁呢？去我那边吃饭哈、啊，吃饼喝酒啊等等的哈、啊。哎，他是一个宴席的主人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哎，智慧变得是人格化非常的明显哈。啊，那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怎么看，有一个秘诀哈、啊，就是圣经是给谁做见证的？是给耶稣做见证。所以你看到圣经上讲到的那个啊，你要看到耶稣。所以这边看到智慧，有没有看到耶稣？有看到耶稣哈、啊，耶稣是不是因着耶稣哈、啊，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嘛，对不对？耶稣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是哈、啊，当我们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兄弟姐妹哈、啊。耶稣是不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老师。耶稣是不是创造，跟创造有没有关系？有哈、啊，他创造天地的时候，天地是借着他造的哈、啊。他也是建造房屋的，对，他拆毁圣殿啊，我们拆毁圣殿，他三日内要把它建造起来。他是不是宴席的主人？他也是个宴席的主人哈、啊。所以我们看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哈、啊，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身上看到。那在旧约的时候哈、啊，我们知道很多话是隐藏的，新约的时候就怎么样？全部都出来了，啊，全部很多的奥秘就其实出来了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隐藏的那位救主弥赛亚，他用一个名字叫做智慧，啊，智慧。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耶稣的时候，圣经上也讲到，他是我们的 智慧，他也是公义救赎哈，他也是神的智慧啊。所以我们读这个的时候讲到智慧，你要知道一个，他是神的智慧，他也是我们的智慧。这个是在哪里啊？在哥林多前书，这两段话都在哥林多前书哈。你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就提到他是神的智慧啊，他也是我们的智慧啊。你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24节哈，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是神的智慧，是在谁的身上可以知道呢？是在那些救赎的人身上啊。一般世人知不知道他是神的智慧？不知道哈。所以如果我们跟他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对他是一无所知。可是一旦我们跟他有关系了啊，因着十字架我们得到救赎，我们被开启，得到圣灵哈。24节，但那在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什么？神的能力，还有什么？神的智慧哈。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把只看到像圣灵，以为是只是神的能力而已哈，是神的本人哈。神的智慧也是一样，不要只把它当作神的智慧，而且就是神的那一位哈。所以他是一位有位格，他也是我们的智慧，是在30节哈。所以第一章24节讲到他是神的智慧哈。第30节就是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哈。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哈，从箴言的智慧当中，你要看到基督啊，你就有意思了。如果你看不到基督的时候，哇，第一个呢，觉得很枯燥。讲智慧这个话谁不会讲啊？我们都会讲一些看起来很多很智慧的话。可是如果你没有基督的话，这个话不会进到你里面，你也存不住，你也记不住。但是如果哎，这个是讲到基督的时候，哇，每一句话都很有，忽然不只是有亮光，而且哇，你好喜欢，因为从这当中你看到基督了嘛啊，你就会容易记起来。然后从这个智慧你看到基督，也从智慧看到神的属性啊，神他是有智慧啊，公义、圣洁、智慧都是归给他哈。还有呢，他的作为有没有智慧啊？真是有智慧啊，你看他把我造的这个样子，真是有智慧啊。越看我自己越看到神的奇妙的创造，智慧的作为啊。哎呀，我这个人怎么是这个样子啊，开始啊认为说很糟糕，可是到后来发现哇不一样啊，都有神奇妙的智慧在这当中。所以从神的创造看到神的智慧啊，从神的救赎可不可以看到神的智慧？也可以哈。之前不是讲到十字架吗？在那这个希利尼人是愚拙的嘛，哇，这个犹太人也觉得说这个是不体面的啊，羞辱的。可是呢哇，这个救赎的工作确实有一个神的智慧哈。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刚才我们看到哈，这个智慧哈，但是我们属人的智慧、属世的智慧不能够认识到神。为什么？因为你要认识到神，一定要在灵里面。你要在灵里面是一定要生命先跟他连接。好，他要把圣灵赐给我们，不是这世界的灵，这世上的灵感受不到神哈。然后我们看这几段话，你就知道哈，这边讲到智慧哈，我们还是可以把它看一下，从18节哈，第一章18节。十字架道理就是神的救赎，真是充满智慧，对不对哈？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对不对？在得救的人呢，却为神的大能。刚才讲了神的大能哈，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呢？我们以为说哇，我们 IQ 很高啊，对不对？我们很厉害，很有智慧。文士在哪里？这世界的辨识在哪里？他们很有知识哈，很有学问。神岂不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哈。所以你看到神的救赎工作有没有智慧？有哈。之前我们讲神的创造很有智慧，神的救赎也是很有智慧啊。我们说神的作为有两个作为是只有神可以做的，就是创造跟救赎。所以你就好好去欣赏，哇，真是有智慧啊！神的智慧是无法测度啊，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啊。那之后呢，我们也看，其实我们讲不讲智慧呢，也是讲智慧，但是不是人的智慧。保罗说了一句话啊，第二章第四节，第二节那边讲到，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传只传两件事，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第二个就是他钉十字架啊。然后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啊！哥林多他是希腊人哈，跟那个雅典是同一区的哈。 他们都是很有智慧，希腊人爱智嘛 philosopher 哈 philosophy， 他们就是非常喜爱智慧哈，在当时来讲说可以说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民族哈。那可是呢，他面对他们的时候，他开始是讲了很多智慧的话，记不记得他在雅典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哇，讲了好多很有道理很有学问的话，他们接受了没有？没有接受，因为他后来讲到说神从死里复活啊，他已经病了那个时候啊，叫那个他所预备的那个救主从死里复活，结果他们都听不懂，懵了啊，怎么可能人会从死里复活？因为希腊人他们研究很多的学问，研究很多人生的道理，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得的结论是什么？就是一旦人死了就怎么样，没有复活的事哈。所以他说什么事情都可以讨论，但是呢啊，他们在那个亚略巴谷，亚略巴谷他们考古后来发现那边刻了一行字，那行字是讲到有个诗人所写的话啊，就像我们的李白，李白的话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朗朗上口，他那个诗人说的话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啊，他讲了很多的话，比如说讲到说，哎，这个我们都是他所生的啊，还有一句话是讲到说，一旦这个当尘土收取了人的血肉身体，尘土仍归于地吧，很有道理对不对？我们有一天尘土都会归于地，一旦尘土收取了啊人的血肉身体，一旦他死了就没有复活。所以亚略巴谷那是一个论坛广场，你可以有很多的学问知识你都可以发表，就像民主啊，你说大名大放什么话都可以讲，你又发表你的学问，发表你的想法看法都可以，唯独有一件事你不能讲，什么事不能讲呢？死人复活嘛，一旦他死了就没有复活，一旦这个尘土取了他的血肉身体，他死了就没有复活。你如果想说有人复活，人可以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们在想说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嘛？最重要的希望说可不可以复活，但是我们判断的结果从来没有人从死里复活，如果有的话早就发生了嘛。啊，到现在为止自有人类以来都没有过发生，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你不可以超越这个。因为如果你说，因为他们想说我们死后怎么办，所以很多人都盼望有一个复活，可是又不敢讲，而且他们又说不能讲，你讲了就是什么，在骗我们，把我们当做什么三岁的孩子哈。所以记不记得当保罗讲到说啊，这个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别人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看那个经文好了哈，《使徒行传》。所以他们都是很有智慧的人哈，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啊，十七章二十二节，保罗在亚略巴谷当中就说：“众位雅典人呐、啊，你知道雅典哈、啊？我们读历史你就知道，西洋历史智慧就从这边出来的哈、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你看他们多有智慧哈、啊。”然后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啊，第三十一节，因为他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对不对？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人们都很希望，真的是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可是希腊人说：“哎呀，我们很希望，但是这不可能的啊！我可能也待机啊，那我们就不要谈这个事情。你如果谈，就是很显明你在骗我们。”那众人听见人从死里复活的话，就什么，就有讥诮他的啊。有人说：“我们在听你讲这个吧。”就把他虚下台哈、啊。你有没有看到虚哈、啊？啊，把他虚下台就是这个样子哈、啊。就像共和党就是代表大会，这个 Ted Cruz 这上面讲，前面讲了大家都很高兴，到后来说：“哎，怎么没有些话不讲？”就被他虚下台了哈、啊。他就被虚下台了啊，就是说你骗我们嘛。你们看到上面那一行字啊，是死了没有复活的事哈、啊。所以保罗在去哥林多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哎呀，跟希腊人讲话不是靠着智慧委婉的言语，靠着什么？圣灵的大能和明证。耶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有哈，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从死里复活。这个你怎么跟他们解释？解释不清楚，你就告诉他们好了哈。所以你看第三节，接下来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神的大能。所以如果你进到神的智慧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能力哈，一个信心的大能，让你可以去面对你各样的环境啊，面对未来你还是有盼望啊。但我们讲不讲智慧，还是讲智慧，但是不是人的智慧。你看第六节啊，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啊有权有位哈、啊、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所以智慧你就知道它分几种，有一种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啊， 那这里所讲的就是有一个叫败亡的智慧，有个属地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这个些智慧啊最终都要败亡。你说撒旦的 IQ 高不高？撒旦他受造的时候他是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对不对？其实我们受造的时候也是很有智慧啊，其实你知道你们都很有智慧，你们的头脑啊，其实科学家在发现哈，我们现在所用的头脑只是很多哈，百分之还用不到百分之几而已哈，90%+都还没有用到。如果用到的话不得了，每个都比爱因斯坦还厉害啊！这样，所以我们所用的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个要败亡的智慧，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什么奥秘的智慧哈。所以讲到神奥秘的智慧，这个就必须要用灵来体会，你没有用神的灵的话，你没有办法体会到奥秘的事哈，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的荣耀哈。那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哈，没有一个知道，他们若是知道，他们就不会做这些事情了哈。所以这边讲到说，这个智慧哈是从神来的智慧哈。那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智慧呢，所以保罗他，我们最近在查以弗所书还有哥罗西书，都提到这个智慧哈。我们先来看这个以弗所书哈。所以保罗为什么讲到神的奥秘？我们可不可以知道神的奥秘？可以啊，只要是我们的属灵的悟性智慧被开启。所以他要讲奥秘之前，他一定要讲到这个属灵的事哈。那我们看第一章的第17节，保罗替以弗所人祷告的是什么哈？以弗所书的第1章17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什么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哈，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要认识神，对不对？很多人想认识神，以为看了福音书看看耶稣传就可以认识神啊，其实不是啊。你要认识神一定是要被开启，有个智慧和启示的灵。你一旦认识他，哇，你就认识什么，你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啊！哇，他要给我们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哇，这个东西啊，是真的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啊，那就不一样。我们可以知道，不只是神给我们的智慧能够认识他，而且神他给我们各样的良善的属性啊，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会赐给我们。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哥罗西书啊，以弗所书讲到合一的哈，教会要合一，圣徒彼此合一，圣徒跟主合一。那哥罗西书他所提到的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爱子，他是这个很不得了的哈，他是跟神合一，他就是神那位哈。那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也是一样，我们需要知道属灵的智慧跟悟性哈。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记得哈，我们不只是有信心就够了，有爱心就够了哈，还要什么？还要有属灵的智慧悟性被开启哈。你看他在哥罗西书一开始就说，哇，我听见你们哈，第4节，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呢你们在天上存的盼望，如何如何的哈。这个是信望爱，对不对？都是很宝贵的。但是呢，神保罗还为他们求一件事情哈，第9节哈，哥罗西书第1章第9节非常重要哈。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哈。祈求什么事情呢？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啊。你要认识他，而且认识神的旨意，明白他在圣徒中的旨意是什么啊。但是那个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啊，要被开启才可以啊。那所以我们要被开启呢，其实很简单，让圣灵住在你的里面，让你常常在基督里的时候，哇，不一样，因为他就是神的智慧啊。你会发现很多以前想不通的事你就想通了，还有以前钻牛角尖的事情啊，你发现哎，你可以跳出来了啊！以前很在意这个事情，现在发现不在意，为什么？因为当你跟神的灵在你身上啊，你看事情就不一样，你不再是什么3岁的小孩了。对，3岁小孩子的时候常常跟人家争这个跟这个啊，但是你长大之后你就知道了啊，有些事情你可以超越啊。所以我们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能够认识到他，也认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召。另外一个，我们再看这个智慧哈，跟智慧有关系，是第2章哈，哥罗西书的第2章第2节哈。 格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他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上有充足的信心。悟性 understanding 哈，就是认识什么事情，或者我们讲到聪明哈。格罗西书的第二章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又讲到奥秘的事，对不对？好，智慧的奥秘以前是隐藏的，现在呢已经显露出来。为什么显露出来？因为耶稣已经显露出来哈。所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第三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的啊。所以你想不想知道神奥秘的事？想知道，我们也可以知道，而且也要知道。怎么知道呢？就是多跟他亲近，让圣灵对我们说话，让圣灵来开启我们哈。那有一个方式，就是神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记得哈，你读圣经的时候都是白底黑字，刚开始你会读不明白。为什么读不明白？很简单，我们凭着我们的悟性，我们的头脑理性就不明白一点，好，很多是不 make sense， 跟我们的观念有冲突，或者一点味道都没有。可是你的灵被开启的时候，哇，不一样啊，每一句话怎么啊
活过来
都活过来了，每一句话都这么有滋有味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哈，我们读圣经，圣经上也讲到说哈，神的道跟神的灵要一起啊，要一起。所以有神的道，神的灵，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口和我们子孙的口，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有更深的开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哈，现在讲到第八第九章，他讲到智慧的一个他的人格化哈的时候，特别是把他是一个创造，甚至他的救赎的工作都在这当中哈给显露出来。可是以前以色列人在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个讲的就是弥赛亚。可现在我们看的是不是就是哈、啊？你如果再读下去，就你就知道了哈、啊。好，那我们先就来看一下哈、啊，从第八章开始哈、啊。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哈、啊。啊，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智慧在说话哈、啊。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哈，大声说：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啊，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啊，你们当心里明白啊，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所以智慧要说话，说给谁听呢？你们谁都可以听，无知的人可不可以听？可以，愚蒙的人可不可以听？听哈。当你听的时候，你们就可以领会，你们就会变得有智慧、有聪明哈。因为他讲的话是什么？张口讲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哈，我的嘴憎恶邪恶。你讲到这个的话，好像谁都可以讲这些话，但是你想，这个如果是从耶稣的口哈，从神的口中所说出来的，真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哈。他的话都是正直的，毫无虚晃，他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哈。他所说出来的都是真理，因为在他里面没有虚谎啊。我们人不一样啊，我们一张口就是什么毁舌的毒气，我把人家误会了，我干嘛干嘛？因为我们在最终啊。但是神的话，哇，是清洁，是炼净的啊。然后我的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好弯曲乖僻啊。有聪明的啊，以为明显的知识的以为正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您的知识胜过黄金啊。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比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啊。所以从这里讲，我们看到智慧在呼唤。我们也可以讲到说，神在呼唤，耶稣在对我们说话啊。你说，你有没有听到神在对我们说话？主在对我们说话，有没有听到？哪有听到？我听到都是怎么吵杂的声音，好吵啊！其实神会不会在对我们说话？一天对我们说话几次？你觉得我们的神是唠叨的神，还是不唠叨，还是很沉默安静、沉默寡言的？啊？如果你觉得我们的神是啊一直很唠叨，就像我的父母亲妈妈做妈妈的一样啊，那也是这个样子啊。圣经上有没有讲说神天天跟我们说话，整天对我们说话？对哪一些人说话呢？被逆顶嘴的，就是我们常
安静的时候你会听到，
安静的时候会听到，然后不安静的时候会不会听到？有时候就听不到，当然就我们听到。可是神有没有在说话？神在说话，神无时无刻不说话哈。就像我们看这个声音哈，哎，有人的时候有人在对我说话，但没有人的时候有没有听见声音呢？哎，车子的声音对不对？听到了。哎，如果车子声音都没有，你们看到有时候哇，完全的安静，好像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啊。 可是声音我们在说话，声音也在说话，其实我们听不到声音，其实 有没有声音是有声音，只是我们的耳朵的那个频率我们接收不到，我们以为没有声音啊，但是其实这个宇宙不断的发生。所以我们在讲到神他是一个说话，而且呢天天不断的说话。哇，既然不断的说话，我们要不要吸收啊？我们就要吸收，我们天线要把它竖起来哈，最好把神的话全部说起来。所以如果一个对神敏锐的人，你会发现神在每一时每一刻都对我们说话。神会借着谁说话？借着我旁边的人，借着我老公说话，借着我的儿子女儿说话，哎，借着这个司机啊，给我按我喇叭，哦，他为什么按我喇叭？哎，这当中有没有很多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对不对？一定有他的用意嘛，啊，要么神在试验我，要么神在提醒我，要么神在怎么样的。所以你把所有发生的事情，如果你有一个可听的耳朵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我每一天都在跟神说话，啊，直到有一天神可能用你的意念，用你听到的声音，或者用什么经文对你说话，你很清楚这是神在对你说话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是很多种啊，公鸡，神也借着公鸡对彼得说话啊，驴子也可以对着驴子说话。所以你看到这个松鼠，哎，为什么跳到你的这个院子把你的好大的桃子拿走？这也是神在对你说话嘛，对不对啊？很多事情哈，啊。好，那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哈，啊，罗马书的第十章，我们常讲说，哎呀，我要有信心，信道是从哪里？听到来的啊，你要有传福音的嘛，可是没有传福音的，那我怎么听呢？对不对啊？那这个传道的人不来，那我怎么知道神在对我们说话？可是呢，其实有哈，啊，因为信是从听来的，听呢是从哪里来的呢？基督的话，十七节，这个我们常常引用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啊。第十八节，但是我说我哪有听到这些东西呢？啊，人没有听见吗？啊，我们说我哪有听见，诚然是听见了，就像这个世界一直不断有声音啊，然后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这是引用这个诗篇十九篇的话啊。等一下我们看诗篇十九篇啊。好，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啊。所以神在圣经上也在对我们说话，对，神说话的方式很多。然后又以赛亚书哈，律法书上有说，先知书上也说哈，没有寻找我叫他们寻见，没有访问我向他们显现。其实神，你不管你要不要再寻找神，神都会再跟你说话，对不对？即使他没有找你，没有寻找，我要跟他们显现，我要叫他们遇见啊。如果你有个可听的耳朵的时候，哎，你就发现是不一样哈。所以很多人在做见证讲到说，哎，他根本没有要寻求主，忽然哎，好像有件事情发生，哎，他就感觉好像神在这件事情在对他说话啊，所以他生命就改变了啊。所以我们有一个能够接受神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这不一样，信心就会进来了啊。然后第二十一节，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被你顶嘴的百姓啊，所以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你是啊倾心爱主的人，神会不会对你说话？会。你是被你顶嘴，神会不会对你说话？也会哈，而且都是整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在对我们说话哈。所以，哎，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就对神更有信心了啊！所以我要留意、注意所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啊！因为神不只是对着圣经对我们说话，也对着借着这些事情在对我们说话啊！所以你看，讲到其实智慧不发生啊，怎么样，在哪里呢？他在道旁，在十字路口，在城门旁，在城门洞，等于说是在各处哈。啊，所以讲到说箴言中的智慧哈，它是不断的呼叫，不断的发声，就如新约时代哈，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过去是借着先知嘛，以前人要听到神的话，非得透过先知不可哈，因为他们都蛮迟钝的哈，也听不到这个鸟叫或者是牛在干嘛的时候，好像是神在对他们说，不是哈，那他们不明白，就必须要透过先知。可是现在呢，神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他已经住在我们心里了哈，所以所发生的事，他根本就提醒我们，你看神在对你说话，你看这事发生，哎，我要教你这个，我要干嘛的哈。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很敏锐到一个地步哈，你每天都可以听到神在对你说话。他对我们说话呢，为的是什么？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正路上啊，去领受神丰富的恩典跟祝福啊，很简单啊，好不好啊？真好啊，对不对啊？所以讲到发声哈，你要显扬啊，啊，智慧就像神一样，不断地对他的子民说话，只要存敬畏的心，还有谦卑的态度，你就能够听见。 如果你听到的话呢，你一定就会得益处哈。所以不要轻看这些管教甚至责备的话，只要神，你要认为是神在对你说话，什么话都是好的啊。记得哈，神责备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他不会定我们的罪。记得啊，他会责备我们，但是不会定我们的罪。责备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走错了啊，他提醒我们啊，我们把它调整过来，他你就讨他的喜悦啊。所以神他是一位说话的神哈，在希伯来书那边也讲到说，他用他的话创造天地，对不对？天地是因着神的话，诸世界就这样被创造了哈。然后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也讲到，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万有被造了之后呢，不是说就这样子放着不管哈，记得哈，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好，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神允许，没有神允许，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火山会爆发，为什么？好，因为神让它火山爆发，神允许哈，神也可以让这个火山不爆发哈。所以用他的命令也是一样，他也借着这个在对我们说话哈。然后他借着创造来表达神的永能跟神性啊，他也借着圣灵在对我们说话，对不对哈？圣灵有话说啊，你们若听到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我们要怎么听到呢？很简单，好，保持我们的心柔软哈。所以现在我在操练的一个功课，就说主啊，让我的心柔软哈。我心柔软真的是感觉到哇，神就不断的在对我说话啊。然后还有一件事，那再来就是他说话的啊，是在什么时候说话呢？在什么地方说话呢？传遍各处啊，这边讲到街市、十字路口、城门旁，所以到什么地方都是哈。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哈，神不是叫以色列人哈，你要把律法书贴在门楣、门框啊，贴在城门口啦，放在冰箱上啊，等等的哈。那就是说，神是随处会对我们说话，因为神他是无所不在哈，他可以在随处说话，无论是在天涯海角，对不对？我们到天边，神会不会说话？哎，飞机飞到哇三万尺的高空，哇，跟神靠得比较近，对不对？所以我有时候在飞机上，哎呀，好闷着十几个小时，好无聊，对不对？可是你发现你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哇，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啊，就可以享受了哈。然后在海角，甚至在阴间，大卫也讲说哈，我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哈，都可以听见神说话哈。神说话的方式，有时候不是用声音，有时候用意念。啊，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何等宝贵，对不对？若是数点，其数比海沙更多啊。哇，所以你就要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发现哇，那个赐平安的意念啊，然后赐福的意念啊，喜乐的意念等等等都是进来了，让你那些好忧愁挂虑就离开了啊。然后他说话的对象是谁？是对我们说话哈，对这个世人哈。你看第四节，众人呐，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哈。世人的这个原文就是人子，人的儿子 ，son of man 哈。那所以他向他所造的万物来表达自己，也照着哈他的形象，那个世人啊，对着那些照着他形象所造的世人说话哈。那更是要跟他立约的子民说话，像以色列人跟神立约了，虽然是悖逆顶嘴，但是他天天不断地对他们说话啊，所以他说话的方式，他说话的对象，说话的这个场合啊，是无处随时随地的哈，都在对我们说话。那我们听到神说话的时候，哈，这愚蒙人呢，你们要当好会悟灵明哈，然后愚昧人，你要心里明白，你们要听我要说极美的话啊。所以表示说，我们要听神说话的时候，你的灵一定要被开启，因为神是灵啊。那所以神他是借着灵跟人交通，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所以为什么不明白神？我们自以为有智慧，可是却不认识神啊，是因为我们属血气的不能够领会神圣灵的事啊。只有属灵的智慧悟性被开启，才能够明白神智慧的话啊。所以他是愚人有智慧，愚人没有关系啊，神拣选的人啊。神有没有拣选我们啊？那你是智慧人还是愚拙人？当初被拣选的时候愚拙的，那神所选召的哈，这个有智慧的不多，有尊贵有能力的不多，神拣选世上的愚拙的人哈，所以他能够使愚人变得有智慧啊。在诗篇在十九篇一九篇都提到哈，他是愚人有智慧，只要谦卑受教，神就能够拣选愚拙的人来彰显神的智慧啊，你就不一样啊。愚拙的人可以说出一些智慧的话，你不要小看这些没有学问的人。对，彼得没有学问，哇，他讲的很有智慧的话。然后米勒牧师以前他的教会啊，这个有一些哇，大学教授、医生、律师，很有智慧，博士啊，对。可是呢，这 这个他们有一些没有学问的啊，不认识字的或者小学毕业的程度的，哇，这些人在聚会当中被神的灵摸着，然后这些大学教授头脑很大的哈，去那边聚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啊，然后王明德一直跟他们讲一些智慧的话，叫他们信，他们就说哈，你不要以为我们不想信哈，我其实很想信啊，只是我信不来。我其实很羡慕这些哈没有知识的人，哇，他们来就很单纯，哦，主啊，我爱你啊，就被神的爱摸着。我们也很渴望得到这个，我就是信不来。我们说真笨，在属灵里面真的是很愚拙哈，没有被开启，反而是那些带信心单纯的人，哇，他们知道面对生活很简单，喜乐啊，难处这点没事。这些大头脑大知识的啊，一些事情发生了，哇，他们就出不来啊。可是这些人为什么他们有那么智慧啊？属灵的智慧无形，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愚人啊可以有智慧，但是有那个智慧是一个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智慧可不可以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也可以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其实神会给我们智慧，那个智慧呢，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时一刻。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人很笨很愚拙，是因为他钻牛角尖出不来嘛。那我们为什么比较有智慧？因为我们跳出来了，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上次跟大家讲苏格拉底为什么那么聪明啊，那么希腊人讲说我们这里雅典人最聪明的是谁，他跟阿波罗神庙去问，因为他们都比啊，我们看当中谁最聪明，所以阿波罗神谕下来最聪明的人是苏格拉底啊。好，他们好高兴，告诉苏格拉底，哎，恭喜你，你是我们全雅典最聪明的。他说有吗？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聪明，为什么我是全雅典最聪明的呢？哦，我明白了，因为我觉得我很笨嘛，因为我知道，我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比你们聪明？我既然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比你们聪明呢？哦，原来你们不知道，你们什么都不知道。那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比你们聪明一点。
越敢腿的人越容易听到什么声
音。你们自以为知道，你们知道，对不对？但是其实你们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就是这样子哈，
我知道很多不知道
啊。按照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是不知道，因为这世界是很奥妙的事嘛哈。所以为什么讲到说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自以为的聪明，不能够认识得到的神？但是当我们自认为愚拙的时候，反而怎么就我们就知道神的智慧，神的聪明了哈。所以我们对以前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说刚开始刚信主不到一年，我就把圣经读完一遍啊。你们有没有破我这个记录哈？我信主三个月的时候，我把罗马书读了七遍啊，然后我就自以为我圣经很熟。以前他们要翻圣经要看目录，哦，我都不需要，而且翻得很准，第几章第几节，我都知道好像在哪边哈，我就很骄傲，以为说我这个圣经很熟，不只是圣经熟，我连解经书也很熟，不只是中文的解经书，英文的解经书我也跑去看啊。在那个时候，我工作的地方有一个福音书房，哎，真没事，我去那边看。那时候对神的话非常的有兴趣啊，所以看怎么解这个经文，哎，跟这个讲了很多，哎，这个有英文书，我就翻了，发现哇，我真有知识，真有学问啊。那后来呢，到劳米勒牧师到我们那边去的时候，他跟我们讲的一个东西，很简单的东西，我已经不记得讲什么，讲的是福音书上的一个故事。这个我看了不知道几十遍了，看了滚瓜烂熟。可是经他这么一讲的时候呢，发现哇，怎么他讲到耶稣，讲到天上，讲到什么，哎，这个怎么他讲东西是我看不到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想过，哇，原来从这当中看到那么奇妙的事情啊，听了就被激动起来。可是我讲不出他的东西出来，哎，这奇怪了，我这个是那么熟了，我也看了那么多解经书，可是为什么我讲不出他的东西出来？我就很不服气，我就跑去找他。聚完会后之后，我说：“哎，你今天讲的啊，实在很感动我啊！你讲的这个东西，我读了好几遍啊，我也看了解经书，怎么怎么啊？可是我为什么看不到你所看到的？”结果呢，他怎么跟我说？他就看着我，啊，他说：“这个是光。属灵的事情就是你要有光，对不对？是神来光照你，你才能够看得到嘛。那没有神的光，你是在什么？”黑暗里面是知识，人的知识不是神的光嘛？所以你人没有光的时候，你看到是什么？都是在黑暗里摸索嘛，瞎子摸象嘛，瞎眼你瞎眼的嘛，都会掉到坑里面啊！你说我是眼瞎的，我里面就很不服气嘛啊！他说啊，这是光，然后我当然他讲这句话，我就 傻眼了，什么话都不能说。我本来还卖弄说我有多有知识哈，他说人的知识都是黑暗的哈，看不到神，只有神光是神的恩赐啊，只有神给的，你人得不到光。哇，讲到后来我讲不出话来的时候，后来可是我里面不服，你知道人不服的时候就会冒出一些话，我也很惊讶，我就问他说，那你看我有没有光？讲出话之后说，哎呀，这个我太血气了。我那时候我自以为有智慧嘛，哈，自以为有知识，可是哎，我怎么讲出这句话出来，那很惨了。哇，他一定说，哎呀，可怜人啊，你难道你不知你是眼瞎的？我想他一定会说我没有光啊什么。我想我讲出来说糟糕了，我没有光，我既然问他我有没有光，那肯定他要说我没光，那太没面子了。哎，没想到竟然他怎么说，他说 a little bit。 我忽然说，哎，怎么可能我没有光，我自己认为说我没有光，怎么你说 a little bit， 你这个老先知讲的话也不是随便讲的，那一定是神在开启你的。哇，我想说我自认为没光的时候，可是你偏偏说 a little bit， 有这么一点光。我忽然我就明白苏格拉底那个故事啊，当你觉得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怎么样，你就是比人家懂一点啊。当你觉得说，哎呀，我是眼瞎，我是自身，我是看不到的时候，你就什么，亮光就进来了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就学得谦卑一点了。所以从那时候就很谦卑，说，哦，神啊，我真的是需要你赐给我光，如果你不把光赐给我，我真的不能够认识到你。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卖弄我的知识了，我就神啊，就很虚心啊，然后保持心的柔软啊，你心里保持柔软，神就会对你说话啊。你虽然是愚拙，你要承认你的愚拙，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愚拙的，人的智慧啊，在神都是愚拙的，所以算不得什么。不要有骄傲，你骄傲的话怎么样？神阻挡骄傲的人，他赐恩给谦卑的人啊。所以其实神的话啊，他说我的话是极美的话啊，所以他的话就像食物一样，你会觉得很甘甜啊。我读了你的话，就把它当食物吃了啊，你就记在你的心里面，你的灵里面可以得到饱足，不是用你的理性哦，记得啊，不是理性，是你的灵里面可以得到饱足啊。所以这边讲到说，我的话是极美的话，其实神的灵就是极美的话啊，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而且他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玷污啊！可以作为荣耀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生命会变成圣洁是什么？是因着他的话来洁净我们啊！所以神的话的功能真的是非常宝贵啊！所以智慧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啊，其实就是讲到他的话是一个清洁的，是一个真理公义的啊！所以这里我们看智慧就将神的属性表明出来啊，就好像基督他就是神的话，神的道，他将神表明出来，将神的属性，他这边提到公义，提到正直哈。如果你是公义正直，你就会恨恶邪恶哈，你就会讨神的喜悦哈。所以他这边提到真理啦，公义正直。所以当我们接受智慧的话，你就会走在神的道中啊，你就知道什么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并且你会信靠，你会顺服，而且你会遵行啊。你知道说神的话不只是听听而已，听到还而且还要行道哈，而且呢你就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要做的哈，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不洁的东西需要被对付哈。所以人因着罪，我们所行的都是弯曲的，是扭曲的啊，是邪恶的。但是借着智慧的话呢，我们可以分辨，哎，这个东西不对，我们要去调哈。我们可以认识神良善的本质哈，然后因为它是真理啊，在它没有虚晃啊，我们就可以完全进到它的道路当中。那后面也提到说啊，你要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您的知识胜过黄金。讲到智慧的话是一个无价之宝啊，所以智慧的教训是十分宝贵，是胜过世上的财宝啊。就如保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那同样我们在讲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你要变卖所有，你为的要得到那个重价的珠子啊。所以如果你知道说哇，最宝贵的是耶稣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跟他相比啊，你就不会追求这个世上那些我们人所看为宝贵的那些财富，因为这个都会过去啊，像金银啊，像这些珍珠那些东西都会过去啊。所以世上的价值不能够跟智慧比较，有形质的也都是暂时，不能存到永恒啊。但是神的话才是永存的啊，而且它比一切更美更好啊。你要看到更美更好的话，你就要看希伯来书啊，它比世上的一切更美，超过天使，超过律法，超过摩西，超过亚伯拉罕啊。 旧约所有的应许他都超过了，因为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我们在讲到基督的时候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从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提到有了智慧你就会有权柄，智慧的权柄，讲到说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谋略，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帝王借着我做国位，君王借着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借着我掌权。这边提到智慧给我们有一个能力，还能够掌权。你知道世上的这个有权有位，当然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啊。你如果坐在位置上面，如果你没有智慧，国家就不一定会治理得好。也许你人格很好啊，你是很清高或者什么样子哈，但是你能力不见得好，你没有办法把国家治理得好。有些反正人格比较差的，反而怎么样，国家治理得蛮有一套的哈。你说马英九跟邓小平哪一个人格上比较好？我们说哎呀，还是邓小平比较厉害，因为他好能够把整个中国是有个天翻地覆的改变。马英九人格这是没有什么瑕疵的哈，看不到有什么错的。可是呢，哎呀，好像在能力上面好像就不及人哈。所罗门就不一样，对不对哈？所罗门跟神求什么？求智慧，因为他现在坐在国位，他所需要的是什么？怎么样治理这么多的民，这么多的百姓？我要智慧，给我可不可以给我智慧哈？所以他从神得到智慧，最后神给他了哈。他也以智慧治理以色列，他使国家富强康乐，声威远播哈。所以我们知道权柄跟智慧都是从神来的哈。那我们也看到在启示录里面提到被杀的羔羊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等等的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都从神来的，我们跟神连接的话，若是离开了神，我们就离开了真的知识啊，被引诱受迷惑。后来所罗门有没有离开神？有哈，他离开神，他因为他去拜偶像，他本来有智慧，结果呢离开神之后呢，这个智慧呢变得就很笨了，对不对？你竟然被迷惑啊，智慧的人是不会受迷惑的，你没有智慧你才会受迷惑嘛，被他的飞兵所迷惑。最后呢他的国权也失去了，因为神说我要把你的国权夺去哈，但在你有生之年因着大卫的缘故还保留，但最后呢我要把这个国家哈就分成两国哈，国家就变衰微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智慧这个权柄都是从神来的，但如果我们离开了神，这个智慧也没有了，权柄也就失去了哈。所以他这边提醒我们说哈，这个智慧是有权柄，是可以有能力的。那他说智慧的灵哈，我们只说讲到说智慧是神的属性，如果你亲近智慧你就亲近神哈，你便从神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哈，所以你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你失去基督你就失去这一切。所以我们最要紧的是哈，你说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对不对？就讲到耶稣他其实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哈，然后我有智慧和真知识，所以我们寻求智慧很简单。你要怎么寻求智慧呢？寻求基督，对，你到他那边啊，敬畏主，敬畏就是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你敬畏神，你就恨恶邪恶；你不敬畏神，你有些事情你敢做，对不对？哎，我做这个做这个有什么不可以？哎，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发现哎，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哎，渐渐的，你就有神的属性、神的性情，然后呢，你就能够跟神交往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要跟智慧交往啊，所以你要把孩子不要跟那些喜欢玩的孩子啊弄在一起，对不对？你要找他一些比较聪明的，大家在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跟智慧的孩子一起交往的话，你的孩子也会变得比较有智慧哈。他说我智慧以灵敏为居所，又寻得智慧跟谋略哈。灵明的意思就是你要做正确的判断和明智的选择，你要跟智慧交往，你就有智慧和谋略做正确的选择哈。那当然有很多人哈，开始不知道那些智慧或者技巧，很多人做坏事哈，坐牢被关在里面去啊，之后一出来的时候变得怎么样？哇，很多的手法都学到了。以前说哎呀为什么会被抓到，因为怎么样你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哎，出来的时候哇学到很多的技巧啊。那个是从属地属情欲属鬼魔的智慧哈。同样的这个东西会影响，同样我们在讲到我们跟神交往的时候，我们会从神得到那个真正的智慧啊。 那你敬畏耶和华哈，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恨恶哈。如果你敬畏神，你就喜爱神所喜爱的，你就恨恶神所恨恶的哈，你就自然而然你行事为人，你就会远离这些虚假的事和那些不好的事情哈。当你离开了这些的时候，神就会越亲近你哈。神亲近的时候，他就会把属灵智慧悟性就会放到你的里面哈。所以如果你有了这个哈，这之后呢，智慧它会延伸哈。你有了智慧，从这个智慧会引申出知识啦、聪明啦等等能力就会出来了哈。所以他说，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哈，我有能力。所以我们在讲到弥赛亚，就讲到耶稣的时候，在以赛亚书11章有提到说哈，神的七个灵在他身上，有耶和华的灵哈，还有什么智慧和聪明的灵啊，谋略和能力的灵哈。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啊，都在他那里啊，所以这些都会不断的延伸啊，就好像那个福气也是一样啊，你有爱，你就有平安，你就有喜乐啊，你就忍耐这些东西啊。我们说属灵的原则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呢，也讲到说掌权哈，你必须要有智慧来掌权。讲到说帝王借着我做国位，君王借着我定公平哈。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哈，他智商高的人真的是可以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哈。你知道菲律宾总统马可斯，你说他的智商高不高？很高哈，他是第一名毕业，在法律学那个学校是很厉害的哈。讲到他智商很高，陈水扁智商高不高？也很聪明啊，对不对哈？他就有办法哈。到最后哎，如果是他真的是也是政治良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能够把国家治理得好。但是这个仇敌也会做一些工作哈，让这个有智慧就会被那个给扭转过来哈。所以我们讲到说智慧可以掌权哈，所罗门向神求智慧好治理他的百姓哈。我们圣徒蒙召，我们要与主同作王，我们要不要求智慧？我们也要求智慧。对，你带领小组要不要智慧？好，你教主日学，你去关怀探访，这些都要智慧哈。在雅各哈，雅各书的1章5节，我们当中有缺少智慧的可以向神求哈，他不斥责人啊，然后他乐意给我们，我们会不会得到智慧？会哈，因为智慧就是神的属性。我们就像我们求圣灵，神会不会给我们圣灵？会哈。所以我们求智慧，神给我一定会给我们智慧。我们求爱，我的爱不够，跟神求爱，神一定会给我们哈。我们有了这个智慧，我们就有权柄，我们就有能力，可以侍奉神哈，可以侍奉神的百姓。所以他有统治的权柄，他有治理的能力哈，他有他判断的智慧等等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原则都在，所以这个像摩西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就给约书亚按手，约书亚就得到智慧的灵，哎，百姓就听他的啊。以前约书亚都是做跑腿的啊，哎，这个跑腿现在来管理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接受呢？哎，不一样，神智慧的灵在他身上哈，他做了一些有智慧的事情哈，那就不一样，大家就，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副总统，当他后来当总统的时候，别人都不看好他。因为你以前做副总统都是老二啊，到后来才发现哦，这个比老大还厉害啊。像以前萨达特总统，记不记得哈？萨达特总统是埃及的，之前他是做纳瑟的副手，就觉得说啊，这个人好像是啊没什么作为。到纳瑟后来死了之后，他接任总统，发现哇，他比那个纳瑟还厉害。萨达特死了之后，穆巴拉克，我们也讲穆巴拉克做老二的时候也是一样，都是静静的不说话。到后来哎，他接续萨达特哎也很厉害哈，就是能够把埃及控制得很好哈。所以我们看这些人哈，这是智慧权柄都是从神来的哈。那神他会就赐下那个智慧的灵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啊，他就有能力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得好哈。所以神他把权柄给我们，同时也会把智慧赐给我们哈。那接下来哈，17节讲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哈，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过高银，如何如何的哈。所以从这里讲到跟如果看到耶稣哈就很像哈，我们讲到爱智慧的你就会得到智慧哈，那爱耶稣的啊会不会得到神也爱他，对不对啊？这个耶稣讲说，你若爱我必蒙我父爱他，你也会得着我啊。所以圣徒向神求智慧一定会得着，我们如果寻求神的面 专心寻求就一定会寻见哈。你得到了智慧，你就得到尊荣，得到公义，得到这些地上的货财，恒久的货财啊。同样的，我们得到耶稣，我们就得到这世上的一切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可以把智慧跟基督可以把它相互的应用啊。那接下来我们看第22章啊，到第36章，记得箴言的第8章22节哈，第8章22节到第31节这段非常重要，因为这段就是在讲到耶稣的有一个属性，它是一个创造的哈。所以箴言的8章22节到31节说到智慧参与神的创造哈，在神创造之前就有了智慧，这段话也被用于基督他参与神的创造工作哈。那这里的智慧明显是预表基督，神本性的一切丰富都有形有体住在里面哈。那可是在旧约的时候它是隐藏的，可是到新约到他来的时候，这个都被显露出来了哈。所以你看，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之先就有了我哈。所以你看到这个就看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哈。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你看哎，讲的话就很一样哈。可是约翰福音他讲的是基督，这边讲的是智慧。还有这里这边有一段话也被引用在启示录的第3章14节哈，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哈。所以在提到耶稣的时候哈，我们从这句话就是很明显他就是讲到耶稣哈。所以神创造天地是从空虚混沌中创造了实体跟次序，而智慧呢已经跟神同在。所以神还没有创造在地是虚空混沌的时候呢，基督就已经在那里了，就像约翰福音跟启示录所说的话呢，在讲了说我已经被立了哈，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哈，这边有点像被动的感觉哈，哎，是不是被造？有人会讲到说耶稣是不是被造？不是哈，他说是被立而已哈。什么叫被立？跟被造是不一样哈。被立的意思是什么啊？你已经存在了啊，不是你立你做什么啊。所以我们在讲到基督的时候啊，在新约也讲到说所立的基督啊，哇，有个西缅对不对？西缅在圣殿里面好久，他盼望看到神的安慰者哦，他从圣灵得的启示，在他未死之前他一定看到神所立的基督啊。神有没有立耶稣做什么？做基督，做救主。所以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神就已经立他做什么了？做世界的救主。哎，有没有奇怪，怎么还没有世界以前耶稣就成为救主？那时候人堕落了没有？人还没有堕落，可是耶稣已经被立成什么？弥赛亚，救赎主，救世主。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这句话？还没有创造之前，神的救赎的计划已经做成了。是在哪一句话讲到基督是在创世之前就被神所知道的啊？这个是在彼得前书第1章20节里面提到啊，也提到羔羊是在创世之前就怎么样被杀了啊？这个你们回去自己看啊。一个是在彼得前书1章20节，一个是在启示录的13章第8节啊。所以我已被立的意思就是神还没有创造之前的时候，他将来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救主，救世主嘛。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把它连在一起。记得不是被造哈，不是说世界还没有之前我已经被造了哈。耶和华见证人会或者是有一个派叫亚流派，他就说哎，耶稣是被立就是被造，不是不是啊，记得哈。那就好像你的儿子已经在了哈，你立他做你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对不对？这立是一回事情，是已经存在的那一位哈。所以我们在讲到基督的时候，他不是被造的。他是哈神预定他要做这个，可是他已经存在了哈。他说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天啊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哈。这边讲的就是他在被造的以先哈。那他是一个亘古常在，在没有世界以前就已经有了智慧，所以智慧就显明神的永能。它是这个神的一个属性哈，是一个永恒的，就好像基督一样哈。基督它是一个永恒的性在那里哈，他坐在天上的宝座，显明他是亘古常在者哈。他是在创世之前他就与神同享这个荣耀哈，在约翰福音的17章第5节。 那他也是一位自由拥有的，因为世界上所有受造之物都是被造而有的，唯有神不是被造的，而是自由拥有的啊。那同样的啊，他这个世界所造的是什么？都是因着他所造，在哥罗西书那边讲的啊，说万物都是靠他而立，也是借着他被造而有的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耶稣他的属性是一个跟神是一样的啊。那这边讲到天地沧海啊，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得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神他创造的时候，就说他是创造天地海和一切活物哈。所以智慧在神的创造之前他已经存在了，包括天上地上跟地底下的哈。那这些天上地上地底下是怎么被创造呢？是因着他的话被造而有的。所以在希伯来书就提到诸世界哈，你们讲到诸世界，诸世界是因着神的话所创造的。所以他创造诸天，讲到诸天的意思是天有几个天呢、啊？不止一个天，有好几个天哈。所以它是一个复数，我们现在所看到是有形质的天，这个是哈有形质的天，还有一个是看不到的天。有没有讲，有讲到一个天空，有没有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对，那是属灵气的一个领域，也叫做天哈。那这个我们可以说它是第二层天，因为还有一个叫第三层天哈。那第三层天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但是神却在这一切之上哈。那所罗门他自己说了一句话，他说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神来居住啊。所以你知道说神在这一切的之上，他也立定大地啊，他是神，神是使无变为有。你知道这个大地，这个有形质的地跟天嘛啊，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使无变为有，刚开始是什么都没有，可是后来怎么开始有的呢？那科学就证明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宇宙它原来是怎么是没有的啊，什么都没有，空的啊。那后来怎么有的呢？因为我们先看到宇宙现在怎么正在膨胀，正在发散啊。所以这膨胀我们就说，哎，我们先膨胀到这个地方，然后而且我们还继续膨胀。那很简单，按照科学的逻辑推理的话，我们现在这样子在膨胀，那我们可以推说，哎，前天我们是在这里，好，去年在这里，好，100万年前在这里啊。那最后到138亿年前的时候是，就是那一点，所以这一点就成为宇宙的起源，大爆炸的开始。所以大爆炸开始，宇宙是怎么样？是散开来的，哈。所以哇，完全膨胀啊。那所以这个就产生一种那个职能的互换的哈一个情况哈。那所以从这个能量，然后转变成一个质量。但是在这当中呢，神又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就是他在这个宇宙当中设立一个立场，叫做重力啊。牛顿他发现什么？万有引力，对不对？所以有一种就是说哈，那个质量在一起的时候，它会凝聚在一起。所以大地，我们讲大地是怎么被建立呢？也是神所创造的哈。我们看到，哎，这世界上不是发散吗？其实呢，神也做一个力量，就是什么？一个凝聚的力量。所以我们讲到，从科学上讲到一个重力，或者是地心引力。所以地也是神所造的哈。所以他以智慧定天，用聪明然后立定这个地哈，就是在箴言的第三章也提到这样的一个工作哈。那另外一个他也界定这个海面哈，界定海面，我说你看这个海，除非发生海啸，对，不然这个海都不能越过它的边界，对。所以那在属灵上，海跟海浪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一个波涛汹涌，代表一个环境的一个变乱哈。所以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海要不要听神的话？神说止住了就止住，对不对？啊，神说起风就起风哈。所以这个波浪这些洪涛都是被神所命定，若不是神允许，不会有事情发生哈。所以我们说再讲到说这个环境，在凶恶的环境都不能够越过神所命定的。你可以发生很多的事情，但是说到此为止，不要再越过去哈。所以我们看到啊，所以我们在面对各样的试探环境的时候啊，神不会让我们受试探过于哈我们自己所能受的啊。那再来就是，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哈。这边讲到他是公司哈，讲到他是喜，是神所喜悦的哈。那他也是为人预备居所，他住在世人之中。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基督就啊非常的吻合，对不对？神在创造是借着他创造，然后呢，哎，神看着他为喜悦的，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哈。而且他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后来耶稣有没有来到我们当中？有没有住在我们当中？有哈，他道成肉身显明神，就是这么样的爱我们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创造的工作哈，都显明出来哈。那救赎的智慧也在借着他耶稣所显明出来哈。那第32节到第36节就讲到一个万福的本源。他说：“众子啊，现在要听我，因为遵守我的道，变为有福。”哈，这边也讲到有福，后面也提到有福。要听我的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这边讲了几个有福哈。神创造天地宇宙之后呢，有没有赐福给他所造的一切？有哈，就赐福给他所造的一切。但只要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法则，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我们就蒙福哈。所以我们看到神他乐意赐福给我们，但是有个条件哈。那听从神的命令的时候呢，我们就蒙恩得福；若是不顺从呢，我们就会得着灾祸哈。如果我们寻求他，我们等候他，我们会得着他，我们就寻得生命哈，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所以这个在哪里？在智慧里面，也在基督里面哈。但是如果你得罪我呢，就你就害了自己的心，你恨恶的我的就必喜爱死亡哈。也就是说他来了，我们相信他的，我们就得到永生。如果不信他呢，我们弃绝耶稣的话，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罪就已经被定了哈，在末后就要受到审判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虽然讲到智慧，但其实也是在讲到耶稣哈。好，接下来我们看第9章哈。第9章就讲到智慧在邀请哈，他是一个宴席的主人哈。看到智慧建造房屋，凿成7个柱子，宰杀牲畜，调和脂酒哈，设摆筵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哈。”然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神的呼召，对不对？啊，就像耶稣来呼召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哈。我们只要我们愚昧的人都可以来，对不对？白白的来，不认识的都可以来哈。这边也讲到智慧建造房屋，耶稣有没有建造房屋？好，他建造神的殿，对不对？你们拆毁圣殿，我3日内要把它建造起来哈。那个圣殿就指着他的身体，也是指着教会哈。那讲到立了7根柱子哈，我们看到启示录讲到几个教会啊？7个教会，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就把它放在心上哈。因为不知道7根柱子这个房子啊是怎么建的哈，但是我们看每一个数目字，每一个圣经所说的话都没有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它的意义哈。所以讲到耶稣他在建造教会的时候，启示录提到得胜的教会是7个教会，又讲到设摆筵席哈，也就是说他为门徒设立圣餐，讲到饼和酒，对不对？你们要用这个是代表神跟他们立约哈，纪念他的约，你们用这个干嘛呢？你们要纪念他的约，还有一个只等候他来啊。他来的时候呢，他要跟我们在他的国里，跟他一起享用这个宴席啊。所以我们现在在纪念主的圣餐，就是纪念他为我们所立的约，知道说有一天他还会再来，他还要再来的时候，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啊，他会广邀许多的宾客，你们愚蒙的人要舍弃愚蒙等等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路加福音提到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妻的筵席的时候，很多人被受邀请，对不对？是不是大家都来？没有啊，后来不来的话他就很没面子了，怎么位置空空的怎么办呢？他就叫那些瘸腿的、瞎眼的哈，那些软弱的、愚拙的全部过来，贫穷的都可以来。然后而且不只是这样，还勉强人来哈，拿着刀枪，哎，给我刀参加这个婚宴，直到这个坐满席了哈。所以你看到在末世的时候哈，当基督要来的话，哇，真的是，因为你如果是被请赴羔羊婚宴，你就是有福的。但是王的羔羊婚宴不可以有空位哈，所以到最后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在末世的时候他们会信主哈，神把恩典的门敞开。但是那些哈，反而受邀请的那些，因为他们硬着心，他们没有来，反而最后的结果他们是被关在门外哈。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智慧他的教训哈，第7到第9节哈。他说第6节，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必存活，要走光明的道，然后只赐亵慢人的必受辱骂哈。 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啊，他必爱你。啊，教导智慧人，他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啊，所以讲到说，智慧的教训不是随便教训人。你常讲一些智慧的话，但是如果这个人怎么样，他常常他是亵慢人啊。你没有碰过像这种人啊？像有人在讲说，哎呀，他说不知道怎么跟这个这些某某，可能邪教或者是其他异教的人在讲。我说不要跟他们谈了，啊，你跟他谈有没有用啊？没有，因为他是来找砸的啊。我们讲这些人叫做亵慢人啊。等到有一天他改过来的时候，你再跟他讲，不然你跟他讲，最后呢，你自取其辱嘛。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问题，讲，啊，问牧师，如果他问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我说你根本不要去回答他。如果他的态度上来讲，他是一个亵慢人，因为不然你自取其辱嘛。耶稣也讲到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了。对，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免得它转过身来咬你们哈。你们有碰过这种情形？碰过哈，所以避免被咬的时候，不要跟他讲哈。所以你要教训他们，要讲有关神的事情的时候，要先做一件事情，除非他先什么，先受洗，对不对？我们要不要教训有关神国的事情？要，顺便讲教训智慧的人，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愿意受洗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哈。所以为什么耶稣讲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哈，凡我所吩咐他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先过来参加慕道班，参加慕道班，然后受洗了，然后之后呢再把一些哈天国的道理跟他们讲。所以你就知道说哈，神国的事情是隐藏，是宝贵的。所以不要，如果这个人是亵慢不属神的，而且是抵挡神的话，你就先不要给他，等他有一天回转过来的时候你再教他们。所以天国的奥秘只叫门徒知道，天国的原则是有的还要再加给他们，叫他有余哈。所以这个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要了解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智慧的开端哈，其箴言的第九章第十节，我们常讲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在哪里呢？就是在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还有另外一个讲到是在诗篇111篇第十节哈。所以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哈。所以如果你要得到智慧呢，你一定要先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哈。啊，就如是你要得到神的救恩，你必须要先悔改。好，如果你轻看神的救赎，你亵慢施恩的灵哈，最后你不会得到这个神的救恩，你不会得到神的救赎，你也不会得到神的智慧哈。所以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你记得在旧约里面讲到日子增多，日子长久啊，可以应用在新约的一个永生，永远的生命啊。所以如果你得到他的话，你借着我你就可以得到永生。所以为什么啊，你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啊？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亵慢就必独自担当啊。你若有智慧，你若有基督有没有可以让你得好处？有哈。所以条件是你要有个敬畏神的心啊，你可以。所以整卷箴言的主题就是在这段话啊，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啊，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智慧，敬畏神使人有智慧，最终你属灵的悟性会被开启，你就得以认识神哈。如果你认识神，你就会弃绝那些不好的事、邪恶的事情，还有那些灾祸的事，你会选择祝福的哈，你会选择智慧。智慧使人啊年日增加，自己得益处。如果你是亵慢的话，必致使恶果哈。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去选择哈，你在今生，你在今世可以得到百倍，你在来世可以得到永生哈。因为这个地上的智慧啊，真是可以让我们不只是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可以得到好处，将来我们也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好，最后我们看13节。到第18节哈，愚昧的妇人喧嚷，她是愚蒙一无所知。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呼叫过路的，就是直行其道的人，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人却不知道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哈。所以智慧在呼叫，愚昧愚蒙有没有在呼叫？也在呼叫。所以神在呼唤我们，仇敌撒旦有没有在呼唤我们？啊，仇敌想要塞我们，像塞麦子一样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哈，基督来他是叫人得生命，但是撒旦却要偷窃、杀害、毁坏神的子民哈，叫他们陷入沉沦。所以你看这句话，你就知道把这个愚昧跟撒旦合在一起，把智慧跟基督合在一起，你就更清楚了哈。 所以如果你是愚蒙的话，他是被蒙蔽啊，他是一无所见啊，他看不到真理，他自以为知道什么，可是按他所知道的，他却是无知的，他成为瞎眼领路，都会跌进坑里啊。然后另外一个，他是骄傲自大的，他坐在自己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啊。所以你看，这个高就是讲到自高自大，就像撒旦的本质哈。那凡自高的，最终的结果是必降为卑。神阻挡骄傲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哈。骄傲使人不认识神，最终呢使人跌倒。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啊。”哎，这句话蛮有意思啊。偷来的爱情是甜的，这样子哈。所以偷吃这个感觉好像比较好，这个是不是真的这么一回事情？有没有道理？从人看起来也是有道理啊，对，最终之乐啊。以前做坏事的时候，哎，这个就是特别甜的，偷来的这个芭辣，这个芒果就是特别好吃啊。哎，去买来的好像就是没那么好吃啊。听起来是有道理，这是最终之乐哈。我们只顾眼前一时的快乐，可是却忽略最后呢啊。如果你被抓到了，犯法了，那就糟糕了，结果是悲惨的啊。就是似是而非，听起来有道理，可是却是假的哈。所以如果你不爱真理，你就会陷入到一个虚晃，你认为它就是一个对的事情。所以现在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对不对？把以前看起来是不对的事情，现在说哇这是好的啊，就是是非黑白不分了啊。所以这就是仇敌撒旦所做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会不会受到这个虚晃？不会啊，因为它是真理。如果你不爱真理，你就会陷入虚晃，但是你爱真理的话就不会啊。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哈，记得我们可以从这个智慧看到啊基督，因为圣经上就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在读箴言，有时候觉得哎呀怎么讲来讲去都差不多嘛，但是哎你看到基督的时候哇就不一样，每一句话真的都是亮光，都是一个宝贵的启示啊。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哈，智慧它是神的属性哈，它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然后它一切的奇妙作为都充满了智慧啊。然后神奥秘的智慧在古时是隐藏的啊，但是借着基督他就显明出来，所以从他所创造的万物一切就显得和谐，一切都显得美好啊。从他救赎的工作看见他的公义圣洁，还有他慈爱怜悯，是可以彼此相容啊，这个都显出神奇妙的智慧。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啊。所以基督是神的智慧，也是圣徒的智慧，我们的智慧哈。所以我们藏在基督里，我们就一定可以得到智慧的心。好，所以愿我们真的是藏在基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不只是地上的智慧哈，也可以得到天上属灵的智慧。好，我们就讲到这里。